哇，那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是非常非常震惊。原来我们在地上有天灾，可是呢，我们有看到地上有人祸，是人所造成的这个祸患，以至于很多人伤了，很多人死了。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仅对美国影响非常大，对整个世界也是影响非常大。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看见经济就不容易再起来了，是不是？我们也看见人的心就开始更加的惊惶了。现在你会发现搭飞机非常不方便，对不对？搭飞机非常不方便，你要经过层层的这个关卡，要做非常仔细的检查啊啊！以前可以少花一个小时，现在要多花一个小时才能够进入到机场。以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就足够了，现在用三个小时。那几年前呢，曾经到以色列去，那我们是坐以色列航空，那我们发现以色列坐以色列航空检查更加严格哈，因为以色列现在是阿拉伯我眼中的这个眼中钉，那他们对这个以色列人那有恐怖攻击的这个几率是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去坐这以色列航空的时候，不仅是机场检查完，在上飞机之前还要检查。我们是要坐以色列航空的，要往以色列去的，要做另外一番检查。那个检查是由以色列人他们亲自来执行的，那或由他们所聘雇的人员，而且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亲自执行，一个一个检查，一个一个问哈，而且要问你到底要去以色列做什么等等的。哇，检查非常非常的严格，好不容易我们才上了飞机。那当时觉得很难受哈，又觉得为什么还要经过一段检查啊，那么麻烦。可是后来慢慢发现呢，原来哈越麻烦哈越安全，越麻烦越安全。你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啊会发生意外，因为他们真的是已经过滤掉了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也过滤掉了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恐怖情况啊。弟兄姐妹，在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天大的新闻，而这个新闻很多人他们知道，但是呢也不是那么明白。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之后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愿相信，连这些门徒他们都知道发生的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们心里面还是有很深的疑惑。这两个人他们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就在那边谈论，当他谈论的时候，耶稣基督走进他们，耶稣基督反而去问他们。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耶稣常常在问人，有没有？耶稣基督常常用问句来挑起人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同时呢有些反思。他首先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他问他什么？他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是什么事呢？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吗？耶稣基督当然知道，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这时候要他们很清楚知道说，他们确定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个两个信徒，这两个门徒马上就很热忱的就把要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告诉了他们。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么天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啊，他们反而反问耶稣，反而又觉得说，耶稣你怎么会不晓得这么大的事情？当然他们就把这事情讲述了一下哈，讲述了一下。可是呢在讲述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心里面是带着愁容的哈，带着愁容的。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也会有人陪伴着我们走，而这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伴随着他们走。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很喜欢旅行，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不喜欢旅行的？有没有？哎呀，还是有，大概是通常是上了年龄的 都不太愿意再动了哈。哎呀，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我最近发现我有点都不太想出门哈。以前是很想出门，现在都发现有点不太想出门，窝在家里了哈。当什么什么在世男哈，有个名称叫做在世男，就是或者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宅男，宅男就是待在家里哈。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个名称哈。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哈都蛮喜欢去旅行的哈，因为旅行的话你可以看一些新鲜的事情嘛，对不对？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可以去看新鲜的事情啊，有时候就跟着旅行团就走哈啊，去旅行的时候跟着旅行团常常是一种状况，会发生什么啊，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拍个照就走了，是不是表明着我到此一游哈？然后呢就是上车睡觉，怎么下车什么下车什么？他们是有押韵的哈，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是不是常这样一个状况发生？哎呀，睡完觉以后啊，看，然后下车照了一张照片，上洗手间就走了哈。哎，这是一个旅行的方式啊。那但是旅行当中呢，有人借着出差而旅游哈啊。有些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赶快去办好事，办好事之后呢马上去参加一个旅游哈，去了解这个地方去轻松一下。那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很多一些 conference 哈，开一些 conference， 他们常常后面都要安排一些旅游活动哈，让你比较喜欢来参加这 conference。 有的时候呢有些教会呢也会办这个退休会，然后退休会他中间还要安排一个半日游哈，让你轻松一下，你这样的意愿比较高哈。的确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常常或者是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想要见识一些新世界哈，去了解一个新的环境去让自己能够充实一下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什么走行万里路胜过什么读万卷书，是不是？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的确当我们能够看这个世界看得越多的话，是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知识哈。旅行其实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单单是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些新事物，充实一下知识，或者让你比较舒缓一下，比较轻松一下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看有谁跟你去，对不对？有谁跟你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要到以马忤斯去，他们两个一起作伴，可以谈一些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一个旅行很重要的就是看跟谁去，是不是？看跟谁去哈啊！如果说你们知道说要到哪边去哈，去玩哈，要到波士顿，如果知道是邱牧师要去最好不要跟他去啊！哎，跟他好像很有压力，是不是？哎呀，就要劝我信耶稣，会不会？哎，最好不要哈。那跟邱师母去，哎呦，很多人考虑啊。哎呀，很多人可能考虑一下。哎呀，如果是哎呀，哎要跟孙娟去哈啊，大家又就说哎呀，更好哈，是不是？你要跟谁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两个门徒他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没想到一个陌生人进来了。这个陌生人走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却看见这个陌生人问他们，对不对？问他们到底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事情？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他们不晓得这个陌生人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却看见这件事情你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哈，虽有耶稣基督伴随着他们，可是耶稣基督也关怀他们，也问他们，可是呢，他这里讲到他们眼睛迷糊啊，眼睛迷糊，不晓得耶稣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哈，不晓得这个陌生人就是他，为什么呢？他这里提到说他怎么样？他们愁容满面，脸上带着愁容。这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是落入在痛苦当中，或者是愁云惨雾里面，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常常就不够全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如果是你不带着愁容，有的时候你反而把事情能够看得客观。如果我带着愁容，我很多事情我就比较是悲观，比较悲观。在这里耶稣基督啊，看到他们面带愁容，而路加也在这里记载的时候，他说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陌生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们用他们的眼光看事情，他们用他们的想法想事情，甚至呢说出了一些话呢，也带着一些灰心绝望的情形出现啊。好，这是这两个门徒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遇到一个情况啊。虽有耶稣伴随走，又有关怀出于口，眼却迷糊不认主啊，皆因愁容未回走。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座当中有哪些人心里面常常会有些忧虑放在心里面。当你有些这忧虑放在心里面的时候，你常常会被你的忧虑牵着走，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很释怀，没有办法看事情更看得全面。在这里耶稣基督就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忧伤，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认清这位陌生人就是耶稣基督啊。门徒虽然有领受经历耶稣大能手，仍不相信主复活，以致绝望挂满楼。弟兄姐妹，他们知道耶稣他行大事行奇事，他也知道他行事大有能力，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啊，以至于他们心中怀着绝望。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啊。但是在这时候呢，耶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马上来责备他们啊。当然从主耶稣就来的责备啊是应当的，如果是一个同伴对他的责备，他们不见得能够接受，但耶稣基督在这里却责备，但责备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哈，他反而是轻轻声声的跟他们说，告诉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当然耶稣很轻声的这样说无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蛮重大的责备哈，他说到他们很无知，一个陌生人怎么可以跟我说我无知呢？还是我们告诉他这个消息，对不对？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那么多，可是呢你这个陌生人竟然说我无知，说我无知，那为什么无知呢？为什么无知呢？耶稣基督不仅说他们两个无知，还说他们两个怎样啊，是什么没有信心啊，信得那么迟钝啊。在这时候耶稣只好呢把圣经从头到尾跟他们说，这里他怎么说呢？他只说什么，在第二十七节那里讲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从摩西开始讲起。我们知道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对不对？神启示他写了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然后呢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样写下来。在这摩西五经里面，神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神就跟蛇说，将来蛇怎么样，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神也给了他们一件皮衣给他们穿着出去，用这件皮衣取代了 他们自己所做的用树叶所做的衣服的裙子。耶稣基督是被称为神的羔羊，神用着一个牺牲来代替亚当夏娃的死，神用耶稣基督来代替世人的死。所以他在这里从摩西就开始讲起了，然后摩西又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不仅如此呢，又把从先知里面来讲，告诉他们原来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 我们神要为人施行一件救赎的计划啊，神要为人施行一件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在以赛亚书那边也说到童女要怀孕生子，又讲到政权必定担在这位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的肩头上啊。然后在耶利米那边又讲到说公义的苗裔，这位弥赛亚是公义的苗裔，是从神而出的。以西结那里又讲到说 他是个有名的植物、啊、然后在但以里面又讲到、哦、说这个是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啊、何西亚那边也讲到说这位弥赛亚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另外在约拿讲到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而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啊、我要怎么样在死亡里面有三天三夜，然后要复活出过来。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亲自告诉他们，可是门徒还是没有办法相信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到，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有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是给人的，而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而经过了几千年，神借着先知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神有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而在圣经当中早就已经表明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预言大概99%都已经应验了，但还有一些还没有应验的，还等待着应验，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好，以色列要回转归向神，这些还没有应验的，可是很清楚的已经应验的就是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神所预言的已经在这个世代已经发生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会慢慢的走向毁坏，但是神的手要在我们当中来继续的施行，继续带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能够看见神的预言要逐渐的应验。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也同时借着圣经来引经据典的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计划啊。摩西按神旨意筹啊，把民领出埃及后，先知也按神启示预言基督苦必受啊。在这里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受苦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如果耶稣基督不受苦，我们的罪没有办法显出他对人的瑕疵，带给人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只有耶稣基督他受了这个苦之后呢，他才确定是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担当了这样的一个苦，担当了这样的一个罪，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苦而叫我们得到欢乐。耶稣基督所受了死叫我们得到生命啊！耶稣基督他受了这些苦，他无非是要让我们知道神为人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因此得到生命，让我们叫我们因此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啊，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本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对撒旦来讲，这是一个欢呼的事情，因为神的儿子被我们钉死了，神的儿子在地上好像没有作为，因为他被我击倒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神的计划本就是如此。神的计划让我们看见，虽然在人看为是愚拙，但在神却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情，非常有智慧的事情。神做了一件有智慧的事情，是撒旦想不到的，撒旦根本想不到的。我最近收到一篇网络文章，这网络文章讲到有一个作家，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从台湾带着儿子移民到纽约来，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叫做刘墉，也就住在纽约市，他叫刘墉。那 有一次呢，人家就访问刘墉，特别访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在小的时候不爱读书，因为在 小学没有读完，就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我们知道这样的年纪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会经历到很多的压力，对不对？经历到文化的冲击啊，语言的冲击啊，还有环境的冲击等等，这些对他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他不爱读书啊，他儿子不爱读书哈，但这个儿子哈，他是从哈佛毕业的嘛哈，他是硕士班毕业的。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从小不爱读书。他唯一崇拜的偶像是谁呢？崇拜的偶像是将来能够像他所崇拜的偶像一样。这个偶像就是舒马赫舒马赫就是那个世界赛车冠军手，世界赛车冠军手。他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所以他说他不要读书，不想读书。他的成绩呢，每次拿回来的时候呢得到的都是 C 都是 C。他说他的爸爸呢，有一天呢就来跟他谈话。他那时候想到说，哎呀，这老爸跟我谈话一定没好事。同时呢，他老爸呢拿出这个成绩单来的时候呢，他很想就是想跟他辩，然后要看他爸爸到底要出什么招他爸爸就又跟他说，儿子当然他也说说他的父亲呢在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可以不必叫我爸爸了你称呼我的名字叫刘墉就好了那他也觉得说偶尔呢他还是照常来喊他爸爸为爸爸，那爸爸会也比较高兴一点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喊他刘墉这时候他的父亲拿出这个成绩单的时候呢拿出成绩单，那他就要跟他辩他父亲就跟他说，哎，你怎么都是考的是 C 都是考的是 C，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有点改变呢他就跟他说，我所崇拜的偶像这舒马赫他是世界级的赛车手，那他在他的学业当中呢，他也曾经考过零分，他曾经考过零分我这考个 C 算什么嘛那他然后爸爸呢就跟他说，好啊好啊，哎呀那他的爸爸就说，好，那可以那这样子吧我跟你有个约定那有什么约定呢那他说舒马赫对不对，他虽然考了零分也当了赛车手，可是呢你从来都没有考过零分，你只得过个 C 对不对，你都是 C 你还没有考过零分呢那他就一头这个有点那个摸不着头脑愣愣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到底他爸爸到底要搞什么花样，出什么牌了好，那他就讲说好，那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考个零分给你看他爸就说，对呀，好啊，你能不能考个零分给我看看他说这个主意很不错好，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能够考零分，那将来我都听你的，随你便，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考不了零分，那你就要照 我的规定来做事，可不可以？哎呀，他的儿子刘轩就这么一想，爸爸好像脑筋有点坏掉。他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件绝对是父亲赢不了，我铁定是赢的哈。好，他绝对不输的一个赌局。”他说：“好，那就这样办。”那他爸爸说：“好，那我们有这样的约定。可是呢，当你每次拿到考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定规哈，定规。你拿到考卷的时候，每一题你都要答，你都要答。”好，你绝对不能够空在那里。同时你拿到考卷之后，你不能拿了就说我就马上离开这个考场就交卷了。你一定要把每题都答完，这样子才可以。那他儿子说：“好啊，很好啊。”那就跟爸爸来进行这个赌局哈。那进行这个赌局，好，他就开始考。老爸，这是你说的哈，只要我考了零分，你就绝对不管我哈。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爸爸心里面是怀着一丝这个诡异的笑容哈。当然好啊，你就去做吧。第一次考试，他考试的时候拿下来这个题目，哇，这个题目看起来蛮简单的哈，他会答，然后呢就故意写错哈。第一个题目就是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指挥这个美国人民反击纳粹的当时的那个总统是谁？啊，当然是选择题嘛哈。第一 A 是卡特 ，B 是罗斯福 ，C 是艾森豪。他说：“哎呀，当然知道了，因为是罗斯福嘛，对。但我就不要写罗斯福了，我就写那个卡特或者是艾森豪就交。”那他就发现说，这个题目哈，第一题做完了，第二题做完就越来越难了哈。他后来发现糟糕了，我不晓得。后面的题目到底是应该要写哪一个？但是按照规定是说，即便我不会，我一定要填一个哈，一定要蒙一个哈。他就发现，当我这样蒙上去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对的时刻。他就发现说，好，他还是得照规定这样子做。做完之后呢，第一次考试发出来成绩单是 C， 第二次考试发出来成绩单还是 C。接着下来都是 C 呀，他就是没有办法考到零分呐，就没有办法考到零分啊。这时候呢，他有点点气馁哈，有点想投降了啊。那可是他爸爸跟他说哈，每次爸爸拿来考卷的时候，好，你现在已经有个目标了，什么目标呢？他知道他搞不定了，既然搞不定的话，他父亲一定会说，好吧，我们现在。搞不定的话，那就现在给你的目标就是考 A， 对不对？他爸爸说不是，我们继续向零分冲刺，继续考，你给我考到零分，我才罢休。哇，他真的很纳闷呢，他父亲怎么会这样子做呢？哈，就这样想，好吧，继续往零分。他家为了考零分呢。他就发奋读书哈，把每件事情都搞清楚，到底哪个是错，哪个是对的。他这样子，到时候呢，他下题的时候才知道哪个是错，哪个是对，他就一定是答那错的。他就是发奋读书，读完之后呢，哇，后来终于这一次他考到零分了，哇，考零分非常非常高兴，很高兴之后呢，他就拿考卷给父亲看。他父亲一看到他考零分，太好了，他父亲就说给他亲自下厨，给他煮了饭给他吃，来跟他一起喝了杯酒，恭贺他，终于恭贺他考零分了，然后考了零分之后呢，他才告诉他哈，他是告诉他，一个能够考 A 的人，才比较有可能他能够考零分。他才发现，原来他想要考零分的时候，他必须要认识，更加的能够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要知道答案在哪里，他才可能，不答那个答案。他的父亲才跟他说：“哈，你早就在我的算计之下了，你早就在我的计划当中了。你想要考零分吗？好啊，你考啊，你考啊。”你考不考得到？但是他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他才发现被他的父亲拐了，他才知道说他可以好好用功读书，这个成为他的动力，去找出错误来，从此避免去答那该答的答案。从那时候开始，他知道他不必再考零分了，他开始呢好好的努力努力向学了。弟兄姐妹，神的计划也常常是如此。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看来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计划，但是却是神成功的计划。耶稣基督为人而死，看来是已经非常软弱，是一个没有盼望了，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耶稣基督他死了之后，他又复活过来了，才表明他是战胜了死亡呢。在人看来，神的计划、神的福音似乎是愚蠢的，但是后来使徒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原来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他投出了一个重要的一球，这一球好像棒球选手这个投手一样，投出来那一球投下去三振，这个最后的三振结束了，结束了这场战役，得胜了。其实神已经得胜了。这两个门徒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大有能力大有作为的人，却不能够救自己，却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早就定规，他所差遣的独生儿子到地上来是为人而死的，如果没有为人死，人就没有办法恢复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为人死，人就没有办法摆脱罪的辖制。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真正的新的生命，得到那复活的生命。感谢主，邪恶的权势已经被摧毁了，邪恶的权势被摧毁了。撒旦以为他胜了，但是其实罪没有办法再辖制我们了。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只要向主认罪就好了，我们就罪得到赦免了，我们不会再继续的被罪所辖制，必继续的被罪所控告。其实魔鬼已经知道他失败了，知道这场战役是输了，他本来以为这是他的胜利，但是没想到他却失败了。主耶稣复活已经战胜死亡了，耶稣基督说这是进入荣耀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非常大的关键哈！希望荣耀，希望在主手。基督担罪受苦仇，使之神大爱缘由，此乃成全神计划，抛出胜利的一头。邪恶权势被摧毁，魔鬼已经在战斗，主已复活胜死亡，荣耀希望在主手里面。这两个门徒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希望了，但是没想到就近他们来的这个陌生人竟然就是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希望在他手中，荣耀也在他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说他们怎么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不能够单是靠着我们的脑袋来认识神。他们要认识神是要脑袋，脑袋很重要，对不对？帮助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其实如果要认识神，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跟他们介绍圣经，介绍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神的计划，所以他再度的引导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如果我们只是了解旧约，好像犹太人一样，但是却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没办法完全认识神。但如果我们只是了解耶稣基督，但是却没办法明白旧约， 我们可能只是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先知而已，而不是神的儿子，而不是神所差派下来的弥赛亚，不是那位上帝的羔羊。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认识神，不单单只是靠着圣经，也是要靠着圣灵，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认识他。所以欲寻真道要借圣经，欲见主面要靠圣灵，只要谦卑寻求神，必能把主恩惠引。我不晓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神的，这两个门徒他们当然是透过他们的经验，也透过他们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认识神。但是呢，他们认识神的时刻，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思想去想神，而不是用神的角度来看这整件事情，不是单单的去明白神的一些奇妙作为，超乎人的想象的一些作为，而是用自己的理性的思维，这样的时候常常会进入到一个岔路当中。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怎么去明白真道呢？我们要借着信心来迎接神。信心是神所赏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办法完全认识神。我们除了要去思考神，但是也需要有信心，而这信心是神所赏赐的。好，我们借着圣灵来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难怪使徒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那边说到，说要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神，要透过圣灵来开启，如果圣灵没有开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认识神。不单靠脑认识神，必在今世来世赢。弟兄姐妹，神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之后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不但如此，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如何，至少我们这些很多基督徒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把平安给我们，神把喜乐给我们。当我真正认识神的那一刻开始，我重生得救那一刻开始，神就把喜乐赏赐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喜乐在我里面。记得我20多年前曾经到那个高中学校去布道，那到了那个学校去布道的时候那是一个女校哈，在新店一个女校。在我们去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喜乐。 我们就问他，他说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我相信耶稣基督里面很喜乐。那个人长得是不怎么样哈，但是呢他脸上那个笑容那个喜乐却是散发出那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脸庞。哇，那时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他本来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哇，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愁苦，他长得又不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又做一个女孩子，有的时候所依恃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会比较依靠自己的美貌，对不对？但是他觉得说他长得不怎么样，我不敢讲说丑了哈，他长得不怎么样。然后呢长得不怎么样呢，可是心里又更加愁苦，再加上里面的愁苦之后呢，这个让人家看到的脸更加的不怎么样。可是他说他信主之后，哇，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涌流出来。而我看到那位姊妹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她信主的时候，那个喜乐却是涌流出来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愿意跟她交谈，她散发出那喜乐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有来世的盼望，我们得永生，我们也能够与主同作王，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在地上我们也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但是我们要认识神，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头脑，我们也要 求神给我们信心，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这两个门徒在走往以马忤斯路上，他们听到主的道听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明白，当主耶稣基督救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从圣经的初到末尾，头到尾跟他们讲解明白之后，他们就真正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弥赛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人而死，耶稣基督不仅为人死也复活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在信仰的追寻上如何，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可能受了洗，但不见得真正的明白认识神，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鼓励你，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理性，不单单是只是靠着我们的知识，而是能够谦卑在主面前来寻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许很多地方还跳不过去，求主恩待，求主赐下圣灵，赐下信心给你，让你能够眼睛得以开启。这两个人的眼睛迷糊了，看不出来这位就是主，但当他们眼睛被打开之后，他们就真正明白，原来这是神，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在我们人生路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求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向永生，也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让我们不是单靠我们的小脑袋来认识你，而是靠着你的圣灵来认识你。我们不单单只是凭着知识来认识你，而更凭着你与我们同在的经验来认识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回应